我们继续来看加拉太书，我们看的是加拉太书第二章第十一节，这是有名的安提阿事件。
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已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及至他们来到，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甲，甚至连巴拿巴也随伙装甲。但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却仍旧是罪人。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断乎不是。我素来所拆毁的，若重新建造，这就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像神活着。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不废掉神的恩，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
整个的冲突的原因在十一到第十四节，你发现彼得在行为上，保罗认为他违背了福音的真理，没有为信仰站稳立场。彼得到了安提阿，保罗说因为他有可责之处，他有一个行为让保罗知道，那么需要去纠正，我就当面抵挡他。所以保罗一点都不避讳他的行动的，因为他看重更重要的，就是这个事件里面的一个真意。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已先，彼得呢他就跟外邦人一起吃饭了，等到耶路撒冷的人来了，那么彼得他因为怕奉割礼的人，就是怕犹太人，他就退去，他跟外邦人呢就分开，那其他的犹太人呢就随着他装甲，连巴拿巴也是如此。保罗说我一看他们啊所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于是我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啊，所以是与彼得的交谈是在众人面前所表达的，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保罗是挑明了讲，非常严肃的讲，因为他觉得这件事情啊太严重了。那因此呢，我们就思想到彼得，彼得是使徒，彼得是柱石，他被人尊重啊，他是领袖，但是不论是使徒也好，不论是柱石也好，不论是神所重用的人也好，不论他享有多少的这些很重要的位分也好，都不能够担保他不会犯错。我们每个人，我们都会在行事为人上，我们需要求主怜悯，求主帮助，特别在我们所信仰的真道上，求主带领我们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人不会完全是完全的，没有任何瑕疵的，或者说人都会犯错的，但是犯错呢，如果有一个人直言的来纠正，一个人及时的来帮助我们，我们其实应该要谢谢那样的一个人。所以不是我们的身份地位来证明我们属灵的身量，不是你有什么头衔然后呢你的生命就很丰盛，然后牧师因为他是牧师，因为他是长老，所以呢他就是很丰盛的生命啊，他有这样的一个很好的身量， 不一定。反过来讲，如果我有这些身份，如果我有这些头衔，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谨慎自守，能够警醒在主的面前。然后接下去在第十五节到二十一节有解释，有辩护。所以这一段十五节以后到第二章的结束，让我们看到是保罗对彼得在第十四节后半那个谈话的延续，而它的内容非常的宝贵跟重要。因为前面我们看到的哈，在第一章一到十节讲到写信的背景，然后第一章的后半以及第二章的前半章讲到保罗他自传性的陈述，那现在借着安提阿的事件，让我们看到在加拉太书里面关于保罗对着教义的论证，那么这一段是一开始的首段，我们可以很清楚的深入的理解保罗他所体会的福音的真理。所以有的时候哈，是借着某些事件或者发生的某个情况，然后把我们的生命带出来，把我们所体会的活出来，把我们所明白的讲出来，借着一个机会我们就可以来向人做见证。而借着这样的一个看上去算是很危急的或者说是一个很特殊的情况的时候，那么保罗呢他没有给这个所谓属灵长辈彼得有任何托辞，他就很清楚的他把这样的一些教导或者说他自己对因信称义的教义以及他所体会的福音的真理，他就侃侃而谈。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对信仰我们可以了然于胸，如果我们对真理我们可以有把握，碰到任何情况我们都可以把它解释得很清楚。保罗就对彼得他提出了质疑了，身为犹太人你并且按着犹太教养方式成长的彼得啊，你如果已经照着外邦人的规矩方式生活了，你怎么可以勉强外邦人再回头再照着犹太人那样的生活呢？你就会发现在保罗的眼中，彼得从外邦人当中因为看到有从雅各耶路撒冷那里来的人，于是彼得就退去的这样的一个做法，从保罗的角度来看，他觉得彼得他所做出来的他所行出来的这个退去的行为啊，是一种间接的强逼之举。也就是说，彼得身为使徒，那么他的行为必然对安提阿教会的犹太基督徒产生很严重的影响。所以彼得的一举一动都带出了榜样，都带出了很重要的一个生活的见证。回应到我们平常的生活，岂不也是如此吗？我们的信仰不是只停在礼拜天的那主日的崇拜，我们的信仰不是只停在某几个特别的聚会，我们的信仰活化在我们每一天的行事为人、动作举止、言谈、思想里面。信仰就是生活，信仰不只是教义，信仰是从教义里面活化并且实践。所以保罗的质疑是很清楚，彼得的这样的一个行动，从外邦人中退去的行动，是一个间接的强逼之举。彼得身为使徒，他对当时的弟兄姐妹基督徒都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了。所以在第十五节到二十一节，保罗处理一个看上去只是吃饭嘛，只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吃饭的事情，但他所涉及的重要性跟影响深远，圣灵启示保罗所传达所写出来的，我们真知道保罗就是一个学者，他侃侃而谈，他抽丝剥茧啊，他一样一样的事情，然后呢他娓娓的道来。好，这一段保罗的论证他的特点在第十五到第十六节，没有人能够靠行律法称义，只有信基督。他先从负面的十七十八节讲，任何对基督徒的自由，然后你说基督徒自由了就可以产生放纵的行为，那么保罗说不，不是这样。还有呢，任何对基督徒的生命的合法根据也产生了质疑，保罗说我来解释给你听。再从正面的十九二十节讲，保罗坚持基督徒的生命是怎么样的生命，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基督在我里面活以此为特征，这是在第十九二十节。 然后在第二十一节呢，他就总结了他整个的论证。他所传的福音并没有废掉神的恩，反而他是集中在基督为我们舍命在十字架上。那么在第十五、十六节，保罗告诉我们，律法在对一个人成为基督徒的事情上是没有地位的。律法使人知罪，把人带到神面前，但是律法不能使人称义。还有呢，律法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也没有地位。律法在使一个人成为基督徒的这个事上没有办法，律法也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没有地位，因为基督徒的生命是活在基督里的。所以在这一段里面，我们的确看到一个非常严谨的这样的一个论证。十五、十六节，它在原文里面它是一个很长的句子，那么我们可以说就是加拉太书的中心的论点。特别我们在第十六节我们所看到的，我们看到了信，信基督而称义。所以信跟称义这个词汇出现在第二章的第十六节。那保罗说我们，好，在第十五节，那么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这个地方保罗是从犹太人的角度来说的，好，就是我自己、彼得、你，还有呢犹太基督徒，这么一说就立刻划分了犹太人跟外邦人。好，所以保罗用犹太人的角度来讲这件事的时候，他以外邦人为罪人，犹太人跟外邦人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犹太人的看法，在他们的眼中，犹太人认为外邦人没有律法，而且根本没有律法可守，那你怎么能够说借着律法来称义呢？好，注意，这个是从犹太人的角度，他们认为靠律法可以称义。那么保罗当然要直接的告诉他们，这是一个错误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境当中，你发现在第十五节从种族的方面，十六节从神学立场的方面，保罗都要来指出他们的错误。在消极方面，保罗说一个人被称义不是靠行律法的。在积极方面，保罗说一个人称义唯有借着信耶稣基督。好，这个是在十五、十六节保罗的先来开宗明义的说。好，然后十七节到二十一节是保罗的辩护。二章的十七到十八节，反面的支持，保罗很喜欢用在基督里。所以十七节，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却仍旧是罪人，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断乎不是。好，所以保罗很喜欢用一种用法，这种用法就是在基督里，我们有一个新的关系，被纳入在基督里。信徒借着称义，然后呢因着信，然后与基督有所联合。那么当我们进入基督里的时候呢，保罗在解释的时候他就要特别告诉我们了，我们是在基督里，虽然好像外邦人被犹太人看为罪人，但他不是罪人，在基督里的人就不是罪人。那因此你不能够说所谓的这个罪人，所谓的这个在基督里称义，你却仍然说他是罪人。如果你这样说的话，犹太人认为说你没有行律法你就是罪人啊，你连律法都没有，你根本没得守，那你是罪人啊。保罗说不是，因为律法不能使人称义。所以呢，如果你说我在基督里我仍然是罪人，那难道基督是让人犯罪的吗？好，这就是保罗的一个陈述。保罗还说什么呢？在第十八节，我素来所拆毁的若重新建造，这就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这个我所拆毁的指的是什么呢？我们可以说保罗所拆毁的是把犹太人跟外邦人分开的那道墙。犹太人自以为是神的儿女，他们就看清外邦人，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把这道墙拆掉。保罗所说的我所拆毁的指着律法跟律法的要求，保罗所说我拆毁的指着靠行为，也就是借着律法来称义。还有呢，保罗还要面对一个问题，我如果重建我所拆毁的，那我会在什么意义上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呢？这就是在第十八节让我们所看见，保罗认为啊， 在安提阿的这个事件里面呢，如果彼得跟那些犹太的基督徒他们重新高举了律法，认为律法那么可以让人称义，当然我们相信彼得不会这样哈。但是彼得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有可能让别人误解是这样的话，那么你就等于是重新的，你得着自由以后，你再回到这个律法的权势之下了。在这样的情况当中，那么你就是违背了律法本来的意思了。因为律法真正的意思是使人知罪，并且把人带到神面前，而你这样的做，其实那就是一个错误的。保罗他清楚地讲明了这些事之后，那么告诉我们，基督不是使人犯罪的，律法也不是使人可以称义的。在第十九节，从正面的支持了十七节的这样的一个论点。在第十九节，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向神活。好，你发现这个我哈，其实是一个非常强调的语气。好，保罗用这个我，他所强调的就是我自己。当然除了保罗以外，他也代表所有的，适用在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然后呢，告诉我们说，像律法死，像神活，一种完全的隔绝，一种完全的断开，一种不再受律法的辖制，而在基督里得自由的恩典。然后在第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下面的话好宝贵，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你会发现在第二十节，这个爱跟这个舍己它放在一起，因为是指同一件事情。爱要有行动，爱为对方的好处而想，爱使对方得益处。耶稣基督完全履行了这个爱，他来到世上，这个爱的行动就好像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父爱子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你发现这个爱是要有行动的，就好像信心是要有行动的。神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是有行动的。子也爱我们，他离开天上的宝座，他来到地上，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也是有行动的。所以爱跟舍己其实是讲同一件事情，基督为我们受死的这个爱，以及基督救赎我们的个人化。刚刚我说很宝贵的是第二十节后面的这几两个小小的句子，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弟兄姐妹，这个是新约里面救恩个人化唯一出现的。耶稣爱所有的人，他为我们舍己，不是独独只有我，不是唯我独尊，不是我比别人高，我配得救恩，都不是。但是当我们领受救恩之后，我相信我们都有这样的体会，主啊，你是何等的爱我。这个生命是个人的关系，就好像启示录第三章，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就进到他里面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作息。虽然人生苦短，但是仍然还是有一段日子。主说我站在门外叩门，耶稣在心门外叩门，耶稣在教会的门外叩门，打开心门，打开门，接受他在我们的里面，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下来，享受一个人生美好的宴席。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当我们思想这样的一个恩典哈，当我们看到经文是这么清楚的表达，我们心中是不是很受感动呢？我相信是的。所以他是爱我，为我舍己。然后在第二十一节，我们就看到了保罗在这个地方，他采取了一个以进为退的立场，他对他的敌对者产生了反击。他不像他们那样废掉神的恩啊，这些信徒们他们领受的是神的恩，你不能轻易废掉神的恩。二十一节，我不废掉神的恩，若是借着律法得的，亦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我不废掉神的恩，保罗不但是不废掉神的恩，他更谨守这个恩，他传扬这个恩，他为这个恩，为主的恩典摆上了他的一生。好，所以在这个安提阿事件，我们也许可以做一点结论。以上的这个讨论呢，其实清楚地让我们看到因信称义， 这样的一个真理控制了保罗整个的思想，他整个这一段的一个叙述。保罗把福音的真理跟他自己的立场，其实他是看作一体的。称义只靠信基督，不靠守律法。那这个救恩的原则同时适用在犹太人，也适用在外邦人，所以他就是教会合一的基础。保罗拆毁了那道墙，就像耶稣基督已经拆毁了那道墙一样。对保罗来说，不可能有教会的所谓边缘分子。一个人他要不就是在基督里，要不就是不在基督里，没有中间地带，没有介在中间的所谓中立分子，当然也没有所谓的次等基督徒。彼得不再跟基督徒、外邦的基督徒相交，其实他的退去就是宣告他们是次等基督徒。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那么保罗所传的福音，这些人就会怀疑了。他们以为不管保罗怎么说，最好呢他们还是像彼得一样。这样的一个情况，他们是不是要接受割礼呢？他们是不是也要去守一些节期呢？于是各样各样的事后面都跟着来了。在这种情况当中，他们是不是要这样做，然后才能够成为一等的神国的公民呢？不是这样。所以保罗就非常严肃地看待这个吃饭的事情，这不是一个单纯的吃饭的事件。于是彼得的行动其实很重要的，他危害了教会的合一，结果使这个在基督里因信称义的这个基本原则就受到了怀疑，就受到了损害。你发现在保罗跟彼得他们冲突的背后，其实是两个基本原则的这样的一个对立啊。单单借着基督称义，靠着神的恩典得救，或者说靠着律法称义，靠着人的成就来得救，在这样两个基础点上，那么是有极大的冲突的。安提阿的事件很清楚地让我们看到，保罗把因信称义他看得何等的重要，对他来讲要坚守这样的福音的真理、救恩的原则，这是他永远不会改变的。那如果这样的一个原则受到损害，那就偏离了福音的正路。所以你发现对保罗而言，这件事情为什么这么严重啊？那个彼得这也是他的前辈啊，你私下讲不好吗？你为什么当面指责他呢？是有原因的。那么这样的一个保罗的处理方法，我们就看到他就不只是一个所谓的吃饭的事情了，而是他背后所隐藏的教会合一的问题，因信称义的真理的一个根基的问题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这一段当中我们所体会到的。我们就停在这个地方，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经文的教导，让我们看到坚守福音真理是何等重要的事。我们为我们个人领受救恩感谢，因你的儿子为我们摆上了自己，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主啊，我们何等的感恩，为着救恩成全在我们个人的身上。求主也帮助我们，让我们更深的来体会因信称义的真理，让我们更谨慎的来过教会的生活，好让我们不破坏你的身体，不破坏教会的合一。不论我们个人在教会里面我们承担什么样的职分，主都求你给我们一个谦卑的生命，好让我们行事为人能够与蒙召的恩相称。我们再次的向主陈明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